下面是焦点新闻。尽管有升高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北约表示下个星期仍将如期展开年度例行的核武演习。欧盟最高外交官星期四还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使用核武，俄罗斯军队将被西方军队歼灭。欧盟外交政策主管 Joseph Borrell 星期四表示，对乌克兰的任何核攻击都会产生一个回应，不是核回应，而是来自军事方面的如此强大的回应，以至于俄罗斯军队将被歼灭。他还说，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必须展示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决心，彻底的决心。这项声明是西方高级官员公开向普京发出的最具体警告。拜登政府只是提出了较为模棱两可的誓言，即俄罗斯将面临核打击的灾难性后果。而博雷利的声明表示，关于这种情况的跨大西洋政策正趋向于波兰和其他中欧国家政府认为的有必要阻止普京的好战姿态。博雷利在比利时布鲁日的欧洲外交学院说，普京说他不是在这虚张声势，他还说他经不起虚张声势，他必须搞清楚的是支持乌克兰、欧盟及其成员国、美国和北约的人亦都不是在这虚张声势。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了较为温和的言论。马克龙星期三强调，在乌克兰发生的一个弹道导弹核攻击不会引起北约三个拥有核武器国家之一法国的核回应。博雷利声称，欧盟有能力和意愿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作出反应。他说，有人说这场战争意味着欧盟外交政策的终结，因为我们盲目地追随美国。他还说，在我看来情况恰恰相反，这场战争令到欧盟更加自信，并从外交政策以及军事和国防的角度推动欧洲立场的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个星期将如期展开代号坚定战五 Steadfast Noon 的年度例行核军演。北约空军部队将在训练飞行的时候演练动用美国部署欧洲的核弹，然而不会用到实弹。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首次扩大到人才。10月12日生效的新规则阻止美国人支持中共某些高端芯片的开发和生产。几百名华裔美籍工程师一直是中国半导体公司的关键人物，他们选择保留美籍，纷纷赶在禁令生效之前离职。美国政府10月7日宣布对中国实施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的出口管制新规，其中一条具体条例规定，限制美国人员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支持位于中国的某些半导体制造设施集成电路开发或生产的能力。禁令从10月12日生效。自由亚洲电台说，禁令生效当日传出长江储存、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嘉定厂、杭州积海等半导体企业的美籍员工纷纷辞职。江苏半导体业内人士顾半13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大部分半导体行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属于海归派，有的持有美国绿卡，有的已经是美国国籍。面临国籍和职业二选一的时候，这些人选择美国。他说，这些高层基本上都要退。一间企业成功至少有四个因素，第一是技术，其次是人才，第三是管理，最后一个是市场。中国只有市场，但是前三行都没有，所以这些半导体企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Twitter 账号显示为美国企业家、科技创业者、财经科技观察的网友立党 Twitter 说，很多人不懂什么叫灭顶之灾。 Asmil 已经停止对中国大陆提供服务和支持。立党在系列推文中提到，这次制裁当事人泛林集团对制裁总结，第一，中国高算力芯片设计公司全部在制裁范围内，将被台积电拒绝流片生产。第二，无人驾驶芯片亦将被全部制裁。第三，这次制裁起点是无限追溯，确保对绝用到任何美国产品和技术。第四，任何违反制裁的公司和个人，美国司法部将直接逐人。美国政府出台新规之后，美国供应商已经开始从中国领先的芯片公司撤出员工。消息人士告诉美国媒体 Axios，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计划禁止华为和中兴在美国销售它所有尚未获得批准的新通讯设备，还有其他三间中国公司的视频监控设备也都被全面禁止。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13号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基于国家安全考量，计划在美国全面禁售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新设备，以及销售中国三大录影监控设备大厂海能达、海康威视以及大华技术的一些设备。安全研究人员、分析师和情报机构多年来一直在警告说，中共会利用中国制造的电信设备监视美国人。10月5号，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在他的同事中传阅了一份命令草案，两位直接知情人士告诉 Axios， 这项命令将有效禁止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在美国销售设备，但仍然需要投票表决。这个禁令将覆盖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生产的电信设备。联邦通讯委员会之前禁止美国公司使用联邦资金从这些公司购买设备，但是新的命令会将这个禁令扩大到所有采购。 FCC 专员 Brandon Carr 在2021年3月呼吁这个机构关闭所谓的华为漏洞，这个漏洞允许公司使用私营部门的资金从该公司购买 FCC 仍在授权销售的设备。拜登去年11月10号签署的采购设备法，要求 FCC 禁止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公司销售设备。 FCC 的命令还确定了禁止销售用于公共安全的视频监控设备范围。消息人士告诉 Axios 知，这个将影响中国公司海德拉通讯公司、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公司。这个禁令不具有追溯力，因此这些公司可以继续销售 FCC 之前批准的产品，但是需要 FCC 新批准的新机型或者设备将会被禁止。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宣布，该处将继续推进从2018年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进行法定的法律审查，并听取公众意见。根据星期四发布的公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规划对中国进口关税进行未来4年的法律审查。这个办公室正在征求公众意见，听取关税的有效性、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及这些行动对消费者和美国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讲法。为了方便公众评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打算在11月1号之前公布这些问题，同时他们要求公众在明年1月17号午夜之前提交意见。目前办公室正在建立一个电子门户网站，网址是 comments.ustr.gov， 计划在11月15号对公众开放，其中将列入更详细的问题，包括关税行动对工人、小企业、制造业、关键供应链、技术领先地位的影响，以及可能的关税倒挂，即对商品征收的额外关税 低过用于生产这些商品所需投入的关税等内容。今年5月，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对川普政府在中国产品进口关税上开始法定的4年审查流程，并要求国内产业代表提交继续征收关税的要求。今年9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他们收到了几百间公司请求维持这些关税的信函，所以决定继续加征关税，同时继续对这一类关税进行法定审查。这个星期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芝加哥参加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的一个对话时候，呼吁外界不要忽视美国最初征收的关税的原因。他表示，我只是想让大家记住，这些不是惩罚性关税，他们是为了令到竞技场保持公平而征收的关税。而这些关税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华关系进行整体的重新校准，尤其是美中贸易关系的再平衡的必要性。近日，美国高级官员不断警告，俄罗斯、中共和其他对手已经准备针对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发起各种影响力行动以及虚假信息活动，而现在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这些恶意行为的很多痕迹。根据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ed Future 星期四的一份报告显示，一些行为体，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共已经恢复了休眠的社区媒体账户，或扩大了其他已经在进行中的影响力行为，试图影响美国选民或者美国人走向投票站之际，散播混乱和不满。这些研究发现似乎支持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所表达的关切。联调局上个星期曾经警告说，虽然美国的选举基础设施是安全的，但是俄罗斯、中共和伊朗等恶意网络行为体可能会寻求传播或放大虚假或夸大的讲法。根据 Recorded Future 的报道，尽管俄罗斯影响美国的能力或者因为入侵乌克兰战争而受损，但是俄罗斯到现在为止似乎仍然是最为活跃的来源。同俄罗斯一样， Recorded Future 发现中共亦都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诋毁美国的叙事。研究人员对美国之音描述了这些与中期选举相关的具有政治性撕裂的问题。然而同俄罗斯不同的是，北京主要依靠外交官、中共媒体记者和政治评论家，然后通过虚假的人物和其他虚假的账号对这些人的信息进行放大。Recorded Future 表示，中共的影响力行动，例如上个月开始的一项影响力活动，已经跨越了 Facebook， 包括到 Instagram、 YouTube 和 TikTok 中文版抖音等平台，其中很多帖子和评论似乎都在批评共和民主两党，并且宣扬双方的极端观点。政府官员以及研究人员告诫，现在很难衡量这些针对美国的影响力活动所产生的效果，不管这些行动的性质是来自外国亦或是美国。